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讲一个生活中发生的真实的故事。老人儿子去世后，突然多出了26个子女。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2019年7月，湖南长沙县八旬老人蒋云祥唯一的儿子蒋忠因病不幸去世。没想到从那时起，蒋云祥老两口却多了26个子女，子女们每月去看望他，还给他们送养老金。这26个人就是蒋忠初中时的同学。快过年了，又到了给蒋忠父母送养老金的日子，同学们合计着准备点过年物资，提前和老两口吃个团圆饭。蒋忠的同学杨建说，快过年了，他们家的田因为休耕不种了，我们买了米和油等生活物资。蒋忠的父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病多年了，可是杨建一行人一进门，老人就认出了他们，张贴春联，准备饭菜，同学们分工合作，让原本冷清的屋子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唠家常，吃团圆饭。杨建说，今天大家过来寓意比平常更深一点，因为快过年了，大家都想和老人们聚一聚，聊一聊，把节日气氛搞起来，让老人们觉得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蒋忠同学们的善举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社会公益项目的支持，奖金有5000元。借着这次团圆饭，大家把这笔钱交给了蒋忠的父亲。其实从蒋忠患病到去世，他的同学们一直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2018年4月，与蒋忠同村的杨建、周大伟得知蒋忠患上了黑色素瘤，前期治疗就花光了家里多年的积蓄，还欠了数万元的外债。蒋忠不愿继续接受治疗，蒋忠的几位同学商量后决定发起大家捐款。蒋忠的同学周大伟说，我们有一个同学群，群里有大概100号人，我就在群里发了通知，希望大家踊跃报名，结果却是一呼百应，第一次筹款48000元，第二次捐款捐到了18000元。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也在第一时间开展帮扶。同学们的善举，党委政府的救助加上公益募捐，总共筹集到善款超过20万元。 然而蒋中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在2019年7月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父母。蒋中的同学李莹说：“你放心，你的爸爸妈妈有我们同学们照顾。”当时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眼泪就流了出来，点了点头。蒋中去世后，李莹在同学微信群里发起倡议，为蒋中年迈的父母定期筹集养老金，得到了另外25位同学的响应。从2019年9月开始，这个名为“与爱同行”的微信群里，26位成员 每月筹措2000元，用于蒋中父母养老。蒋中的同学杨青说，不管我们有多少人，哪怕5-6个人都是2000元，我们每个人77块。其实男同学就是少抽一包烟，女同学就是少吃一点零食。不过光靠捐助没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家庭的困境。蒋中的儿子小毅今年11岁，失去父亲让活泼好动的他变得内向。对于蒋中的妻子王献平来说，家里的顶梁柱倒了，重担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所以除了帮忙照顾老人，26位同学又有了新的工作，他们要帮助王献平掌握养殖技术，让他们家重燃生活的希望。丈夫去世后，王献平一边照顾老人孩子，一边在家里养殖鸡鸭维持生计。蒋中的同学杨建是一名兽医，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王献平搞养殖。现在王献平养的50多只鸡再有不到1个月就能上市了。除此之外，在这些同学们的推动下，蒋中的孩子申请到了每年2000元的助学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正在好转。老人的这个26个子女是儿子蒋中有限的生命里最珍贵的同学情，更是这个家庭幸运的意外亲情。他们对老人的爱具体且真挚，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仅给予这个家庭温暖的关爱，还给了这个家庭可持续的帮助。其实公益慈善并不在于捐出多少钱，而在于把很多人心底都有的那份善心善念变成切实的行动，伸出手帮一把。这个念头在很多人心里都有，希望我们都可以更主动地去做那第一个把善心变善行的行动者。
我愿像一只小萤火虫，一闪一闪发出亮光，挥动着微笑的翅膀，照亮黑暗的地方。
我们像一群小萤火虫，一闪一闪发出亮光，挥动着微笑的翅膀，照亮黑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仰望星空，
等候上帝成就应许，是信心的操练。不论多久，我们都必须等候他。
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美好的经验，那就是被称赞。不管被称赞什么，不管是称赞你漂亮，还是称赞你事情做得好，或者是被称赞你很有礼貌，或者是被称赞说，哎，你今天穿的颜色很好看。好，不管被称赞什么，请你回想一下，回想一下那种被称赞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呢？是不是喜滋滋的呢？是不是从心里面笑出来呢？好，我们说相由心生，对不对？好，如果被称赞，心情好，然后脸上堆满的笑容，你想想看，这个人是不是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美呢？所以我说，称赞是美容圣品。好，我们反一个方向来说，如果啊，一个人常常被批评、被嫌弃，说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你穿衣服又邋里邋遢，哎呀，你怎么老是把事情搞砸，等等等等，啊，老是被这样子的责备，那么心情不好，笑得出来吗？当然笑不出来，脸色很难看，对不对？那就算长得真的是天生丽质，哈，假设一个天生丽质的人，但是一直被批评，一直被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心情不好，脸一垮下来，就算涂再多的化妆品保养品，可能还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好了，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这个美容圣品来让我们越来越美，就是被称赞，对不对？可是并不是有人天天称赞我啊，啊！可是我们每天都需要这个美容圣品啊，所以今天要跟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天天都有这样的美容圣品来美化自己。我们总不能去规定老公啊，你每天要称赞我几次啊，或者是老公规定老婆，你每天要肯定我或称赞我几次，或者是叫我们的同事啊、朋友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的人啊，我们不能规定别人都要来称赞我啊。如果真的是这样子规定，就算人家做了，那也是虚假的，那是没用的哈。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比较特别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这个美容圣品。那自己怎么给自己呢？好奇怪哦。当然可以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着镜子，然后对镜子里的那个人说，嗨，早安，你今天很有精神哦。这个时候你的嘴角已经开始有笑容了，然后吃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对着自己说，嗯，你很健康，可以把这些的食物都吃下去，真棒。然后要去上班之前，好，出门之前也对自己说，你是一个好员工，是一个负责任的员工，能够把工作做好，真是了不起。到了公司，就算在工作上受到了一些挫折，就算主管有一些的维持，你还是可以继续给自己美容圣品。你可以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抗压性好的人，遇到难题不害怕，我能够克服它。从早到晚，我们都可以不断地给自己美容圣品，让我们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而这个微笑呢，又带给我们好心情，而这个好心情让我们工作有效率，让我们跟人的相处更加的融洽。下次如果心情不好，很久没有等到别人称赞的时候，不需要气馁，不需要难过，记得这个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称赞，让我们的心情好起来，让我们的脸上有笑容，有光彩。好，那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这个好处，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分享给别人。那因为我们的传统比较含蓄，比较保守，通常我们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什么地方做得好，通常我们比较习惯去指出别人的错误哈，啊，但是这是需要被更正的哈，啊，先跟您说一个故事。有一对姐妹花，姐姐从小就长得比较普通，那妹妹呢就长得比较机灵活泼，看起来就很阳光。那每次两个人一出现的时候呢，妹妹就得到所有的目光哈。那到了交朋友的年龄，当然妹妹身边总是少不了追求者。好了，几年之后呢，姐妹两个她们各自都结了婚，而且呢也都以家庭为重。然后再过几年啊，两个人在同一个场合出现的时候呢，竟然大家把两个人给弄错了，大家以为那个姐姐是妹妹，以为妹妹是姐姐，因为原来长得比较普通的那个姐姐哈，变得气质高雅，谈吐大方啊，很有活力，可是原来那个抓住所有人的眼光的那个漂亮的妹妹呢，却变得憔悴，而且比她实际的年龄好像大了几岁。那怎么会这样呢？经过身边姐妹淘的了解之后呢，原来长得普通平凡的姐姐嫁了一位也是普通平凡的先生，她的先生也没有出众的外表哈，但是呢却很会称赞她。更难能可贵的是，她的婆婆也总是夸赞她，而这位原来外形靓丽活泼的妹妹嫁了一个家庭环境好又长得帅的老公，而这位帅的老公不但不称赞人，而且是非常习惯性的会点出别人的缺点。这让原来是集众人目光的这个漂亮的妹妹呢，嫁过去之后呢，实在是没有办法适应，长时间的郁郁寡欢也让她越来越憔悴。称赞是美容圣品，当然称赞不能让你的鼻子变高，眼睛变大，还是眉毛变长，但是称赞一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让人容光焕发，朝气蓬勃，坚强自信。刚刚跟您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因此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或者是丈夫、妻子或者是身边的人 有好心情，有好相貌，那么我们千万不能够小气，一定要多多的称赞他们，肯定他们。例如孩子主动帮忙摆碗筷，或者是收拾玩具，或者是收拾衣服，那么我们一定要立刻表扬。例如老公今天心情好，帮忙扫地好，或者是擦地好，那我们也要立刻表扬。还有特别是孩子表现出高尚的品格的时候，比如说他主动的把玩具或者是食物分享给需要的小朋友，哇，这个在品格上是非常好的，一定要大大的表扬一下。总之呢，我们要找尽各种机会，各种可能哈，来称赞我们身边的人。那么你一定会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好可爱好漂亮，因为你非常大方的把称赞这个美容圣品分享给他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
耶稣是我好朋友，我要天天